昨天我去参加一个婚礼，在婚礼里面遇见一位姊妹，她不是我们在不在这里聚会，不过她知道我在这里经常讲道。她给我一个评语，她说：“听说你讲的道还是像以前这么深哈。”我吓了一跳。如果大家觉得太深，你要告诉我；如果觉得有困难，要告诉我，好不好？弟兄姊妹们可以这样告诉我。但是有些人觉得有深度也是好的，但是也许一时领会不了。那大家可以重新上我们的网站再听啊！大家知道这里教会，每一个礼拜节目单上都有网站告诉大家啊，在前面我们的网站，请大家上去再点听啊，可以，或者你觉得这信息可以让更多人分享，也可以请他们上我们网站去听，好吗？我就顺带播做一个报告。那上礼拜我们讲什么？我也听见有一些人 comment， 有一些人说郑牧师讲得很清楚啊，那么。上个礼拜我把一节圣经讲了一堂整个的信息，那今天我们反过来要一整堂信息讲很多经文啊，讲多少多少呢？我们差不多要把第五章到第七章都概括说了，大概有100节圣经。那怎么讲法？我这样讲的原因是有目的的，因为要叫大家看见马太福音5章、6章、7章连贯中间有一些主题。是平常我们单独看一小段一小段不容易找到也不容易明白的。今天我们讲题目是你们的天赋。因为这句话呢，在耶稣的教导中间重复的出现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我们不能一一的都把它列出来。这里有一个表，在大纲里面第一大点第三点里面提出来了，有好几处经文，这还不全。那么可以说集中在这里出现。所以上一次我们讲作为温习吧啊，上次我们讲你们的义，讲门徒的义，主要讲到神的义跟人的义的不同。神的义并非律法的义，人遵循律法以为他能达到神的义，但是最好的不过像法利赛人他行律法的公义，结果以为是自己的义，要用这个义来讨神的喜悦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义绝对不是神的义。怎么办呢？生命的义、信心的义带给我们的是超过律法的义。怎么知道？因为在马太福音这里第五章后面，耶稣就用了很多的比方来说明这两个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前面看见耶稣讲完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就不能进神的国，断不能进神的国，讲得那么清楚，断不能进天国，怎么样呢？耶稣举的例子，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律法的义。律法的义告诉我们，不可杀人是一种禁止，而且杀人的难免，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有审判。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这里讲到的一件事情，不是不可杀人而已，而是生命信心的义要超过仅仅说不可杀人。同样的情形他又讲到不可奸淫，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居中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在犯奸淫了。神的标准跟律法的要求是差很多的，但是人不能够靠律法遵循律法称义，怎么样呢？唯有靠着信心，靠着生命。为什么耶稣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做他的门徒。当然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没有明显的告诉我们怎么样把生命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跟从他的时候，我们做他的门徒，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将要完成的救恩，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到后来尤其是当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这个主题就非常明显了。但是在马太福音记载的，他按照耶稣的教训记载，能够叫我们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是我们努力遵行，而是因为信心带下耶稣的救恩，在救恩里面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照着跟随圣灵所有生命的里面行走，自然要显出生命来。所以这是神 借着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所给我们看见一个基本救恩的路，不再是靠文士法利赛人努力来解决他的问题。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叫我们做神的儿女是什么？就是讲到我们的天父。如果你注意看的话，这里面圣经在记载耶稣的话里面，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五章十六节那里提到我们的天父怎么说。五章十六节，刚才我们不是五章十六、对，五章十六节那里说，前面讲长一点，我们稍微读多一点，十三节开始，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我用不过丢在外边，被人践踏了。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光承照，承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第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们，在这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次耶稣提到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你们在天上的父，是在旧约的人所不能领受，不能想象，听不得的。什么？我们是天父的儿子，天是父，父是我们的，天父是天父。他们这里所指的意思是指的神。很明显，这里的天父耶稣未经解释，但是听见的人都领会，这是指着神来说的。所以这个宣誓，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宣告的一个关系，是旧约的人不能想象的，旧约圣徒以色列人不能想象的，也是不能说的，不能提的，不能出口的，但是所期望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仔细，你肯花圣经好好的读，当然你可以得到经文汇编的帮助。你去查一查，在旧约里面有没有称神做我们的父亲的？你去查查看，从摩西开始到马拉基这些先知为止，有没有曾经提到过神是我们的父的？你想想看，仔细查，这么厚一卷旧约里面，这么厚一本旧约，有没有提到神是我们的父？有些人说没有，那没有也不对啊，是有的。以赛亚书提到两次，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十三章跟六十四章两次提到父，但是是一个消极的，神不是你们的父，应当是你们父。你们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是你们的父亲，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偏离正道。他们的生命表现一点不像父神，一点不像亚伯拉罕。所以以赛亚这里说，神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应当像神，但是事实上不像。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在理想中间，或许以色列人明白，生命记里面也提到一次父，但是以色列人所表现的，所活出来的，一点不像神。所以当耶稣说你们的天父，这句话跟我们上礼拜讲门徒的义、你们的义同样是一个惊人之论，的确是叫人很震惊的。耶稣怎么可以说你们的父、你们的天父，或者我们更仔细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亲？弟兄姊妹们，这是难以想象，在旧约中间难以想象的，竟然我们这样的人会被称作，会称神做我们的父亲，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做他的儿女。为什么耶稣能这样说？因为他要带进一个新的关系，在这个新的关系里面，神是我们的父亲。当然在这样的说法里面，他一定要叫我们明白是怎么样一位父亲，神是怎么样一位父亲。你知道在地上的时候，耶稣还讲了几次我的父，我的父。马太福音里面也有，约翰福音里面也有。但弟兄姊妹们，这里耶稣不仅说神是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同样一位父亲。他怎样是 耶稣的父，也是今天所有门徒、所有跟随他的人、所有信徒的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太习惯了，我们一开始祷告，每一个礼拜都这样说，我们什么，在什么，天上的父。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每一个礼拜这样祷告，到底这句话在你的心目中间，在你的思想里面有多严重，有多少的价值？你有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们随口说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说的那么容易，到底我们是不是他的儿女？父是不是真的我们的父？昨天遇见两位姊妹，他们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说我们 不像，一个高一个矮，一个胖一个瘦，但是现在老了倒很像了，脸长得很像了。我说你们本来很像，为什么？都是从父母的生命来的。弟兄姊妹们，一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连结，而又许许多多自自然然的，或者是先天的，或者是后天的。先天的我们说它是因为基因的影响，后天的因为是模仿，也是根据生命，根据那个环境。我的女儿非常生气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从我的遗传得了一样东西，是他们不喜欢的，就是小腿很粗，是不喜欢的。所有女孩子都不像小腿很粗，他们每次见到我都要拉起裤脚跟我比比小腿像不像。真的很像，照起一张照片来真的很像，除了穿着鞋子不一样，腿真是很像的。生命应当有一种相似的形状，所以既然我们被称作神的儿女，我们称我们的神作天父，我们应当像天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刚才读的几节经文中间，我们会发现这个关系。刚才我们读的是光是盐，为什么？因为根据这个新的关系，根据跟神的关系，从前以色列的百姓知道他们是神的子民，是他的百姓。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称神为父，因为一个新的关系开始了。这个新的关系是耶稣启示，是新的。怎么可能？因为他的救恩。既然是这样，我们的天父究竟是怎么样一位天父？所以耶稣在前面在这里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光是要显明，盐有它的作用。这里很多人读经不太了解，什么叫盐若失了味？我们呢，拿今天的精致盐来思想，所以盐怎么会失味？想不通。但是当时我们了解到，所用的盐是盐盐，一块盐。这个盐里面有盐的成分，当然很多的杂质。等到盐，或者因为潮湿的关系慢慢融化，它消失了，剩下的不洁净的东西、不纯的东西，并非盐，留在那里，当然也没有味道了，而且可能还会有苦味，那就没有用了，丢掉就是了。盐虽然是值钱的东西，当时得的盐不容易，没有现在这么简单的蒸馏法，没有这么多的设备，所以盐只能一块一块的。从前也是，在中国，在古代都是这样，盐，再制盐是近代才有的。所以盐没有用了，只好丢在外面当泥土一样被人践踏，没有用了。当然这里很小心，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说很多基督徒没有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那太可怜了。但是盐应当有作用的，光也应当有作用的，光照在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底下的目的是什么？他讲到你们的好行为，当我们的行为表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儿女，始终要归给父神。当别人看见你的行为的时候，就说真像天父的儿子。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荣耀神的原因，因为我们表现的像天父。弟兄姊妹们，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但是可以，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当我们的行为被人接纳，我们的言行被人看见、被人听见，他们能够反映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因此天父得的荣耀。弟兄姊妹们，这是总题，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个生命的关系。所以我说，因为一个宣的 新的宣告，有了新的关系，因着这个关系得着新的生命，自然应当有新的表现、新的行为。 弟兄姊妹们，我们上礼拜讲神的义，讲到你们的义，讲到法利赛人的义，讲到自己的义，到最后我们就了解到神的义并非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表现，不是我努力靠遵行律法得来的。遵行律法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当我们有意识 conscious， 我真正觉得我在遵行律法的时候，不免有一种自我为义的感觉，很难免掉，很难免掉。只有在我不知不觉中间行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太多自我的感觉，我没有觉得我在努力行善，但是我的行为反映出天父的行为，因此我没有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义。只有在这种情形里面，神能够得到荣耀。我真的有时候很怕听见弟兄姊妹的见证，讲得真好，但是人的注意力集中眼光在他的身上，没有看见父神，没有看见基督耶稣，他也不是故意的，他讲的如何如何，讲完之后大家说，哎呀，姊妹你讲得真好，弟兄你讲得真好，耶稣呢？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不能说耶稣做的，在我身上做的？你就是这样讲，人家还是看不见。只有在你没有心要做见证的时候，你的见证流露出来，自然人注意是耶稣，不是你。所以这里很难的，当你要靠你有意识的遵行来行出神的义的时候，往往得的是律法的义，甚至是人的义。难就难在这里。那怎么办呢？因着我们能够跟随耶稣行出神的公义，那是怎么样情形呢？刚才我们读的第五章非常重要一些话，很多人也觉得不容易做到，不是叫你去做的，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看见所有一切的真正的彰显神都不是我努力去做的，而是必须是从里到外一致的，不小心表现出来的。怎么说？我们读了那么多律法的义跟人的义的不同，跟神的义的不同，我读了几节讲到这些事情，杀人、奸淫、起誓，刚才我们也读了爱仇敌，很多事情不止爱仇敌，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是走两里路、第二里路，完全是你愿意的，甘心乐意的，这个你不觉得是强迫？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切的努力行为，当我们觉得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都变成自己的义。只有在我们甘心乐意做的时候，这就是秘诀。因为当圣灵引导我们，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做这些事情不是费力气，是愿意的，甘心乐意的。今天早上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讲到一个最大的恩赐，要求什么？求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因为当我们认为神的爱的时候，许多事情不是我们被动的、强迫的去做的，只有因为爱的缘故在我们里面。所以有一个作诗的人很有意思，被爱强迫的，因为爱的缘故不得不做，好像是强迫的，但是其实是因为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甘心乐意。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生活，不觉得是勉强，他甘心乐意来遵守神的命令，而且甘心乐意不以自己遵行神的命令为可夸耀的时候，叫人看见的是这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一个基督徒所表现的是那么自然甘心乐意的，不是勉强的，而因为他熟练神的话语，在许多的行为上面自然有神的引导，可以做的不可以做的，该做的不该做的，他不是努力费力去记住一条一条，不是一条条把它记住的。你知道小学生学东西的时候需要靠记性，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你来个一加二他就不知道了，因为没有背过。当然我想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都比这聪明一点是吧，但是我只是说明一件事情，很多是靠记性的，当你靠记性的时候难免有记不住的时候，可是呢，当你已经变成你自然的天性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上次说过，八福篇是一个呼召，叫我们的生命像耶稣。等到我们像耶稣的时候，自然表现这些事情。你把第五章所说的一切的要求放在耶稣身上，他有没有说，哦，记住律法说不可杀人，所以不杀人呢？他有没有说，不可以犯奸淫，所以不犯奸淫啊？他根本没有觉得看见妇女要动淫念，所以就没有问题。弟兄姊妹们，只有当我们跟随耶稣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改变。所以这里最后下的结论是什么？ 提到天父的问题，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里读书要小心哈，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不要读的时候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不永远不会像天父，但是呢，像天父的完全是可能的。像天父的完全不是指的他一切能力我们都有了，而是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是完全的。这个完全也是成熟的意思。今天早晨我跟林牧师讲，我们学到一件新的事情，他也告诉我他学到另外一件事情。我说什么？我们不要说老，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更成熟了， mature not age。 因为在上普牧师课的时候，我听见一句话，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停止长进啊？就如同死了，不如死了一样。因为他说他的朋友告诉他，你千万不要变老啊。普牧师说，那如果叫我能够不要变老，只有早点死掉，不然一定会老，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中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不断的成熟，却不至于显出衰老来。林牧师告诉我说，他也听见一句话，他说我们是越来越有智慧了，不是老了，是越来越有智慧。老就是衰呀，但是成熟不是衰老。所以当基督徒一直长进的时候，他外面虽然外貌外体虽然毁坏，里面保罗是怎么样，一天新是一天，还有新的力量，还是年轻的，因为他是成熟而不是衰老。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我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为什么？因为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是一个完全的生命，使我们不至于犯罪的生命。其实这个话从约翰所讲初信的时候就讲了，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不犯罪也不能犯罪。但是当我们做年幼基督徒的时候，常常犯罪，而且一定犯罪。为什么？没有找到生命的诀窍，没有找到生命所以生活的原则。什么是生活的原则？跟随圣灵，跟随耶稣，跟随神的话语。当我们要靠自己做的时候，要自己的方法，自己努力的时候，往往是不对的。求神教导我们神的话语和智慧。所以旧约里面有这样的话，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怎么样？依靠耶和华，以他为你的智慧，他是智慧的开端，专心仰赖耶和华。很多人做很多的事情，无论他自己以为是他能做的事情或者不能做他的事情，分别就在基督徒知道说都可以祷告。你不要以为像彼得一样，他以为他是打鱼的老手，但是这个打鱼的老手耶稣说下网，他怎么说？我们父子啊，我们整夜劳累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意思是说至少我要敷衍你一下，对不对？没有想到打起满网的鱼来。打鱼的老手碰见了造鱼的耶稣，你怎么说？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你的行业是耶稣不懂的，每件事情要依靠他。当然他给你专业的知识并非没有用的，但是什么时候用什么专业的知识要看神怎么样带领你。很多事情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到个人行为的时候，他说你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指的是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达到成熟的标准，而我们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能够像天父，不是律法的义。我再说，这不是叫我们去努力达到完全，不是，是我们跟随主，自然他所出来的生命是讨人喜悦的，是叫人能够接受的。很怕，我很怕有些基督徒满口抓住神的话语，但是他的表现叫人没有胃口，叫人不能接受，因为他是食古不化，他是抓住了一些律法的要求，像这里所说的。但是呢，那种生硬，那种不自然，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会讲，但是他所表现的不行。怎么办？不是更多的去努力，而是更多的学会跟随耶稣。只有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叫我们做一个真的人，而这个真的人是新人， 是满有基督的仁义和圣洁，是可以被人接纳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做人，是做人给我们看他怎么做人。而我们呢，太会做人了，结果不像基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表现太过努力了，忘记了有一位为我们设立标准和榜样，并且到今天还在引导我们，还在教导我们，还是我们能够跟随的那位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上的话，离开了耶稣什么都做不到。圣经上所有一切，马太福音也好，约翰福音也好，不管哪一本福音书，保罗的书信，离开了耶稣什么也不能做。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记载的，当他们快要毕业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离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就是这个意思。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我分派你们结果子，但是如果你们离开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也不能结什么果子。但是我会叫你们去结果子，并且结果子更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毕业的时候仍然走第一步的课程，仍然重新温习第一课，是什么？跟随主。你看见没有？跟随主是基督徒全部的生命，也因为跟随主的缘故，我们生命一定被改变，新的生命显明出来，是得胜的，是荣耀的，是喜乐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和平的，叫人能够得着耶稣基督，叫人能够认识天父，叫人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并且这就是完全。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不是努力来的。刚才蔡弟兄祷告很好啊，他读完圣经说我们祷告有一天我们能够达到完全，不是有一天，什么时候跟随耶稣什么时候完全。同样的，今天不跟随耶稣，昨天的完全没有用了。今天你立志放弃耶稣，你要凭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你的完全没有了，消失了。但是什么时候你愿意跟随耶稣，一定是生命的完全显明在你的生命上面，那就是天父的完全。所以我们能说像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并没有说你要一时一刻都不离开耶稣，没有说你要怎么样，只是告诉你一个基本的原则，你要跟随他，而且他会指引你的路。圣经上的原则都是这样子，你要跟随他会指引你的路，是不是这样？他会带领我们，叫我们跟得上，而且是非常体恤我们的软弱，绝对不把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放在我们的眼前，绝对是可以做得到的，只要你愿意跟随他。所以这里讲到基督徒的完全，是因为跟随主而有的完全，不是因为他修炼到一个地步就完全了。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近前的生命，近前的行为，或者说义行好行为，甚至一些宗教上近前，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呢？所以耶稣在第六章里面解释法利赛人所明白的那些宗教的活动。所以我说今天我要讲很多很多事情，但这个总的原则，耶稣举了好多的例子，都是法利赛人非常熟悉的，这些都是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做的好不好？大概还不错，因为他们很努力在做。什么事情呢？施舍。什么事情呢？祷告。什么事情呢？禁食。这些事情都是法利赛人在做的。如果是一个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讲这话，他可能觉得没有什么 新的东西，我都做了。就好像那个少年官来祷告，少年官到他的面前一下冲到耶稣面前，良善的夫子，我当怎样行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欺假等等。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弟兄姊妹，是有不少的法利赛人真的是努力的遵行律法，但是耶稣看着他说，你还有一件不可少的。什么？变卖所有的，还不是那个，并且你要来跟随我。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只说跟随我，上帝说好我来跟随，但是耶稣知道他有个难处，钱财的问题，结果这个话一说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 弟兄姊妹们，不可少的就一件，是抛弃一切的啊，还是跟随主啊？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随我，哪个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呢？很多人说不可少只有一件，就是变卖一切，我做不到。错了，错了，错了！你即使做到了，不能跟随耶稣，还是没有得着。什么叫跟随耶稣？做门徒。跟随耶稣的意义就是做门徒。所以那个少年人弄了半天不愿意做门徒，还不在于他肯不肯，而是能不能，他不能放弃。所以还要一定抓住，这是我的。我不是叫人，耶稣没有叫人都放弃一切，只是叫人跟随他。可是这件事情叫他不能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们，宗教敬虔的意义在哪里？这些行为，禁食、祷告、奉献、施舍，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从整个局面看，这里在第六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在第六章里面又提到父神，他说什么？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OK，记住哈，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弟兄姊妹们，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天父是怎样一位天父啊？是不是一直睁着眼睛看，哦，错了，打你一顿，是不是这样子啊？他说什么？天父愿意赏赐给你，愿意赏赐给你，但是你做这样事情呢，不能得神的赏赐。为什么不能赏赐？因为他说什么呢？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得赏赐，但是是得人的赏赐，要人看见，要人称赞，你就不能得神的赏赐。为什么？耶稣一解释，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为什么呢？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父在暗中查看，为什么？他要赏赐你。但是你都行在明处的时候，没有暗处，这个暗处不是坏事 ，secret 不是 darkness， 你暗暗的行，不叫人知道你所做的事情，因为你是为了神的缘故做的。这就是说明一个外面的行为，它的动机还是有问题。若是动机只是要表明你的良善，事实上你是不良善。你的动机如果表明你的敬虔，你还是不敬虔。你的动机如果要博得人的称赞，你没有得到神称赞。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有一位父在看我们所表现的，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神？有很多地方教会奉献，有一个地方最近已经快要破产了。我知道那些奉献的人，有一片玻璃窗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有一块铺地的石砖写着他的名字，人人说，哦，这块石头是他奉献的，那个窗是他奉献的，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很容易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是有没有名字被人知道的缘故问题。有一天有个弟兄跟我说，哦，他叫我周弟兄，你现在很出名啊。我吓一大跳，我说千万别叫我出名。为什么要出名？出名的结果是什么？都不是好事。我们为着神的缘故暗暗的做的，神知道就好。我们需要得什么称赞呢？有的，有时候需要。什么叫名？名就是你累积你的名誉，你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人对你能信任，这才是有价值。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大的工作， 而是有没有传讲神的话语。只有在这种情形里面，我们的信用是可靠的，才有价值。我们只知道传讲神的话，为什么神的话被人接纳是好事？我们有没有名不要紧。所以这里凡是为了自己得的好处的，父神说我已经看见了，你已经得着了，你要的这个我已经给你了。那么这里有没有讲父的赏赐是什么？并没有说呀。事实上我们并不要得人的赏赐，也不要得什么赏赐，但是神一定会赏赐你。赏赐什么？随便他给什么都好。赏赐还有讲条件的，我做的是请你赏赐我这个，这是赏赐吗？那是你的工价。凡是求赏赐的都是求工价，求不到赏赐。赏赐必须从神自动自发愿意的心里面给你的，是你不想到的，想不到的，根本没有想过的，那是赏赐。你求赏赐那就不是赏赐，因为是求工价。我这样做，神你给我工价，你已经得着了，很好，神也没有亏待你。所以这里讲的情形，你们祷告的时候特别讲祷告的问题，什么叫真正的出于生命的行为，敬虔的行为，有什么意义呢？头一件事情叫你看见我们的父神是一个蛮有关切，蛮有慈爱，愿意赏赐并且及时供应的神。神在暗中查看，一直注意我们需要什么，注意我们缺少什么。所以这里说暗中查看，要在明处报答。然后他说早已知道，不必忧虑。这里讲的祷告的时候讲什么？你们效法，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们有需要，不是没有需要。事实上需要常常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不是坏事。当我们自己知道有所缺失的时候，我们会向神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神是供应的源头，他永远不误事。我们的信心一直教导我们，神是可靠的，神是信实的。有首诗歌说，我们试过他千百次，他没有一次叫我们失望，因为他早已知道，父神早已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叫我们不必忧虑。那你说早已知道何必祷告呢？圣经并没有说，因为早已知道你们不需要祷告，你们需用什么他早知道，但是你要祷告。为什么？祷告是说明我一种态度，似乎是矛盾的，一点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神知道。我们的祷告往往局限在一些小的事情上面，这是为什么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原因。我们的心永远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要这样东西，要那样东西，缺少这个，缺少那个，没有错，是可以求。而且诗篇二十三篇也说，他是我的牧者，叫我不至于缺乏。但是我们的生活常常，我们的需求常常因为的生活现实的环境而有所难处，因此我们祷告神，神并没有拒绝，也没有斥责。尤其像现在的日子十分艰难，有些弟兄姊妹们没有工作，的确生活为难。不要说因为我们住在二万这么富裕的地区，所以没有缺乏，不一定。也许因为正好在这些地方，所以开支更大，有缺乏。可不可以求？可以求。但是耶稣，我们也知道，耶稣告诉门徒怎么样祷告。你知道这个主导文的秘诀跟主导文的一个重要性，它是一个榜样，但是它也设立了规范性。规范性是 prescriptive， 不是 descriptive。 如果这是示范性榜样 descriptive， 那耶稣这样祷告就好了。但是这里也有规范性，叫我们也学着这样祷告，给我们许多规范。因为在这些规范中间有许多的原则是我们忽略不明白的。如果我今天专门讲一次主导文，有很多可以交通的，很多可以讲的，但我简单提到一些什么呢？最要的叫我们知道，所有的祷告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生活重心放在神的身上，不放在自己的身上。 当我们把我们的祷告重心转移到父神的身上的时候，头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什么？这是一个关系，提醒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说明一个关系。这一位是我们的父，这一位是谁？是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祷告的前提是基于一个关系。我们拿世上的比喻来说，你不会找一个跟你没有相关人请求帮助，对不对？在于那个关系。世上所有的关系都不可靠，特别是银行，你不要钱的时候他拼命要借给你，你又很有钱他就更喜欢借给你，对不对？等到你没有钱了，你说现在我没有钱，我去银行借钱，他借不借啊？绝对不借，因为他所关心的是你怎么还。所有的关系都会改变，但是我们有一位，这位父关系不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好的父亲，当你儿女有需要的时候一直给他，一直给他，有没有给？能给是你有恩典有能力，但也许给到一个地步说，女儿啊，爱莫能助，帮不了忙了，我的能力就是如此，会有的，是吧？但这位天父不一样。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首先弄清楚他把一个关系赐给我们，我们天上的父。但是底下不是立刻说到我的需要，他说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一步，你为着神祷告。你不要觉得很稀奇啊，神还需要我祷告吗？我告诉你，主导文最特别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为神祷告。怎么说我需要为神祷告？神没有能力吗？不是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为神祷告，我们不会知道他的旨意。这里是很笼统的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不去祷告，你不会尊神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不去祷告，你不知道什么叫神的国度。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你不祷告。很多时候人也祷告要求神的旨意，什么叫神的旨意？我该不该出国？我该不该继续读书？我该不该结婚？我该不该找哪个行业？啊，你的旨意希望成就在我的身上，是真的是神的旨意吗？还是你的旨意？但这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又说到他的国度，讲到他的旨意，讲到他的权柄，讲到他的能力，你不去祷告，你根本不知道。如果我问你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很难回答。如果我问你什么是神的国度，如果你从来没有祷告过，你会背一套公式，背一些经文，但是你还是在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一个人会有国度的观念，因为祷告的结果，他的眼睛被打开。我们说 paradigm shift，你的视野转变了，那是祷告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借着需要叫我们去祷告，祷告的结果叫我们的眼睛开开，叫我们的思想层面扩大，叫我们的心胸放宽，叫我们看见神的一切供应和预备。所以当你为着神的旨意祷告的时候，底下才说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日用饮食求你天天赐给我们。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很会担忧的。如果你真正到主导文祷告，我告诉你永远不担忧。为什么？我们所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天只给你今天的饮食，不给你明天的。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进到迦南，在旷野多少年呢？40年。怎么吃的？玛拿怎么来的？每一天呢、啊，天上降下来，每一天降多少？刚刚够一天用，有没有多的？没有。你想要留一点，它变臭了。为什么？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我不相信我们这里任何弟兄姊妹们今天没有饭吃。如果今天没有饭吃，一定有人请你客。我告诉你，你信不信？因为我会请你客。 弟兄姊妹也都会请你客。为什么？我们是肢体，神会感动人。你不要担心，真正的遇见缺乏的时候，好好祷告主，一定神有供应，让你经历他的信实。我这话不是随便说的。当然我们相信祷告的缘故，叫我们更亲近神。如果神的儿女都祷告，不会不顾念神儿女的需要，不会不顾念别人的需要。因为当你说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一定想起今天有人缺少。这里用的是多数，我们不仅为你自己祷告，为了弟兄姊妹祷告。你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你不会没有负担，你不会说神从来没告诉我们哪个人有缺乏。错了，一定会告诉你，让你有负担。所以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为了自己，不为了别人。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是说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也包括别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财务的分享交通上面，圣经有很清楚的教导，只是我们不愿意，也不学习。然后底下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注意到没有？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你不肯赦免别人，底下说我也不赦免，天父也不赦免你。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祷告的缘故，祷告的结果，叫我们的心转移，不以自己为中心，这是真正的祷告。所有的祷告不要为了自己，要为了神的国度。所以主祷文有它的榜样性和规范性。这一段是讲祷告的时候加进去的，底下接着讲进食，然后讲到真的财宝，然后讲到心里的光，讲到各式各样，最后又讲到物力衣食，不要考虑衣食，那又是回到主祷文的情形来讲。所以这里祷告的真实意义，主祷文不仅给我们的规范，不仅给我们榜样，也有规范性。到了最后三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要为神的国祷告。当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这一切都加给你们的。而且最后到了第七章再加一句话，他说什么？第七章里面第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好，底下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底下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神是一个乐意赏赐的人，神他要把好东西赐给我们。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好到什么地步，要把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做保惠师，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引导我们，叫我们不至于孤单，不至于缺乏，不至于忧伤，不至于难过，不至于痛苦失望，不至于焦虑，圣灵来了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祷告的结果是要得到好东西。同样的，不是我们饮食衣着的问题。当你为着神的国求的时候，神应许，父神应许把好东西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整个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这里第七章，耶稣讲了许许多多关于天父的事情。我们不认识这位天父，不要以为我们认识，我们不大认识。神不是要惩罚我们，神不是因为我们做不到他的律法的要求要来审判我们，神要把生命的原则给我们，让我们学会，让我们真正成为他的儿女。做门徒的意义，要明白我们有一位天父，不是在律法的要求底下，而是在一个新的生命中间那个关系里面来侍奉神。耶稣说不能侍奉两位主，不是侍奉马门就是侍奉神，侍奉神就不侍奉马门，侍奉马门就不能侍奉神，因为你所挂虑的，你所担心的就是你侍奉的对象。只有当你和神的关系对了，是神是天父的儿女，你才会跟随神，跟随耶稣 得着生命的赏赐，得着一切金钱的好处，并且在你跟随主的路上，你的生命完全要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讲的这些话，天父，你们在天上的父，远远超过我们领会的。当时法利赛人不明白，今天我们虽然到了新约，还是许多人不明白的，我们自己也明白不够深。为什么我们要做基督徒？为什么要做门徒？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他是我们的父，而我们一切的表现是为了向别人做见证，为了叫我们做光做眼，为了叫我们荣耀父神。做门徒的标准是像天父一样完全，所以我们在一切经历中间，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我们会成长，成长到完全。做基督徒的意义是生命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完全到一个地步，像天父一样。做门徒，我们跟随主，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改变，我们愿意侍奉神，我们肯祷告。为什么？让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中间，让神的公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交给你们了，叫我们在跟随他侍奉他的时候，能够认识神的旨意，满足神拣选我们呼召我们终极的目的。做门徒是一件大事，但是做门徒也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以为我们生命多有意义，但有一天，但有一天，等到我们年龄到一个程度，不再能够跟世上争夺的时候，等到我们对世上一无所取的时候，你猜怎样？我们会考虑把我们有的留下来，对不对？当你一切都努力得着了，得着了怎么样？有一天你想着，啊，我要留下来，这个叫 legacy。 留下来，留下什么？你能留什么？你想过没有你能留什么？一般普通的把财产留给子女，子女不要了，留给孙子孙女，让他们能好好读书，将来有用，对不对？这是最起码的了。哪一个人傻到一个地步要把财产带走的？没有。你总要留下，留下什么？一般世人就知道留下他的财产。好一点的，除了财产之外， wealth of knowledge， 把知识留下来，对不对？教书匠把所有东西，他一生的财宝是什么？那些书，最不值钱最有用的，对不对？其实书蛮贵的，我跟常常说养书比养儿女还贵。你要准备一个图书馆，把它放在架子上面，现在不用了，一个 computer 就可以，那比较便宜。最没有用的，人以为最不值钱，在你来看最有用。为什么？一生的心血结晶，或者你的事业留给儿女，不晓得儿女成才不成才，你想留下一些东西，对不对？你总要留下一些东西给别人，是不是？更好的不仅留给儿女，什么？留给这个社会。Jobs 刚刚死掉， Steve Jobs 56岁，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对整个社会整个世代受他影响，电脑影响，可惜他不能享受这些成果，死得很早，56岁，他把他的 legacy 留下，对不对？那请问你，基督徒留什么 legacy？ 留下什么给后人？等到有一天你要到主那里去，你留什么给人？留下你属灵的财产，是别人拿不去的，即财宝在天上。你不仅对天上有交代，你对你的后代留下你的榜样，让他们知道怎么侍奉。诗篇90篇，愿我们神的荣美成就在我们身上。保罗、大卫说，不是，摩西说，要传给世世代代，一代又一代诉说他的荣耀，传递给你的子女属灵的 legacy。 那如果你今天一无所得，在属灵追求上面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你留什么给人呢？我们都知道很多祖父母是非常慈爱的， 基督徒的祖父母有很好的见证，他们影响了他们的子子孙孙。为什么？他们的生命是留下来传给后人的。弟兄姊妹们，神愿意把丰富的生命赐给我们，如果我们跟随他。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像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很多基督徒影响太多的人，因为他们的生命有价值，他们的生命能影响人，他们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影响这个时代，在于我们的行为表现，也在于我们跟随主绝对向天父完全，并且我们的心是为了神。很多基督徒我知道的人，成功的商这个职场上成功的，现在很多的财富不是要留给子女，他们希望能为神的国做一点事。我遇见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很多弟兄姊妹们，从我们年轻追求组开始，他们不是传道人，他们有很多世上的财富，愿意奉献，愿意做一些对神的国的有价值有影响的事情。有机会我们讲怎么处理钱财，但今天我们说我们有一位天父，我们祷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主啊，今天我们看见了你，就是看见了父。我们像门徒一样，但是我们也从他们得到了教训。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为什么你们说要把父显给我看呢？主，我们知道今天你来到地上的榜样就是把父神的生命彰显出来，但你又告诉我们，不仅是你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主啊，所以我们更多的跟随你，更多的敬拜你，求主你把你完全的启示放在我们心里，叫我们一生跟随你，好叫我们做一个天父的儿女，真正做了天父的儿女。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来学你的样式，来负你的轭。主啊，你就把你天上的一切荣耀显示出来，显明出来，叫我们充满喜乐，因为这些也是为了我们的。你怎样从父领受一切，今天你把这个权柄给了教会，叫我们来跟随。主啊，求主把父的荣耀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也求主借着你所显明的荣耀吸引我们，叫我们跟随你，让我们的生命能荣耀父神，叫人看见我们的行为，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父神，叫我们的生命长进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叫我们认识这位在暗中查看的父，因为他要在明处报答我们。主啊，叫我们向你所求的不仅是自己所需用的，更是为着神的旨意祷告，你也应许要把好东西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满心欢喜快乐来跟随你。愿主照你自己的话语成就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生所得能够传给后代，把你的能力和荣耀指示下后代的下一代的人，让他们继续起来跟随你。我们把一切都归给你，都献给你，因为我们的心被你所征服，被你所夺去，我们愿意做一个一生跟随你的门徒。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